我是杭州党委杭州高等研究院党支部党员余顺瑞，我今天朗诵的作品题目是《一座小院和一条小路》节选。我以崇敬之心轻轻地踏进院门，现在单看这座院子，应该说是一处不错的地方。楼前两棵槐花树簇拥着浓绿的枝叶，是有一层浮动的暗香，地上的草坪透出油油的新绿，人去楼空，凹沉的窗户静静地垂着窗帘，储存了一段珍贵的历史。整个院子庄严肃穆，甚至还有几分高贵，但是当我绕行到楼后时，心就不由一阵紧缩。只见在青草秀木之间斜立着一个发黑的柴棚和一个破旧的鸡窝，稍远处还有一块菜地，这一下子破坏了小院的秀丽与平静，将军楼也无法昂起它高贵的头。小院的主人曾经是受到了一种怎样的屈辱啊！当时三个老人中65岁的邓小平成了唯一的壮劳力，因此劈柴烧火之类的粗活就落在他的身上。他可是曾经是指挥过淮海战役的直接统帅，当年据守一挥收敌65万，接着又挥师过江，再收半壁河山。可是现在他这双手只能在烟熏火燎的煤炉旁劈柴，只能弯下腰去到鸡窝里去收那只还微微发热的鸡蛋，到菜地去泼一瓢大粪，好收获几苗青菜，聊补菜金的不足。要知道这是他早已停发工资，只有少许生活费，就这样还得结余一些烧给那一双在乡下插队的小儿女，这不亚于韩信的胯下之辱。但是他忍住了，士可杀而不可辱，民众于命固然可贵，但仍然是以为一己之私，是之民大义者，命与民外更有责，是以责为重，民为轻，命有次之。有责未尽时，命不可轻抛，民不敢虚求。司马迁所谓耻辱者，勇之绝也，自古能担大辱而成大事者，是为真士，大智大勇，真情真理。人生有苦就有乐，有得意就有落魄。共产党人既然自诩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，就得忍得人间所有的苦，受得世上所有的气。共产党从诞生那一天起就开始受挤压、受煎熬，有时一个国家都难逃国耻，何况一个人呢？世事沧桑不由己，唯有静观待变时。